我们今天这一季看的就是传道书啊，那今天我们讲的是概论啊，那概论我们会讲到整体传道书它的背景啊，然后它的作者啊，还有它的内容，还有我们从传道书当中我们所要看的啊，它所要表达的含义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讲义啊，大家都拿到讲义了啊。那传道书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向会众讲的信息啊。等一下我们会介绍这个传道书的书名啊。那本书其实就是探讨人生的意义。那它的作者是所罗门王啊，可能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那我们从所罗门，我们所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有极大的智慧啊。那他也是很有钱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所罗门王的宝藏？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哈，他做了很多的贸易，他赚了很多钱，让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财富都集中在那里。你知道现在财富集中在哪个国家吗？
中国
啊，集中在中国啊，目前还是在美国哈，有一天可能会到中国哈。那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哈。那他所治理的国家也是一样哈，他有辉煌的成就，那他自己本身也享受荣华富贵。那我们对所罗门王所了解的是他的晚年哈，他的晚年因为远离神，所以他就跟神失去了关系。传道书一开始就说到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你从传道书感觉上好像是他一个非常悲观的一卷书，这卷书怎么会写在圣经上啊？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意义啊。神他借着传道书，他就是说明一个反面的材料。在传道书的里面啊，我们看到有没有提到有关神的事情？有提到神的事情啊。那这个人好像也是很认识神，很了解神啊。那但是虽然他了解神，可是他跟神有没有关系啊？他跟神没有关系啊。那人活着如果没有神会是怎么样呢？如果是现在身体健康好，凡事顺利的话怎么样？还觉得还不错啊。可是一旦你碰到了人生的困境啊，或者说生命到结束的时候，你在思索人生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人这活着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你们看传道书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啊？刚开始看传道书的时候，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你们会不会说哎呀，与我心有戚戚焉啊？还是说哎，这个跟我的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你们还没有信主
啊？跟我以前的想法
跟你以前的想法一样啊。我其实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不知道从哪一卷书看，大家当然他们说你要从马太福音看啊，四福音看，那时候好像也不怎么有兴趣。哎，直到有一天忽然这个我是跟太太一起去教会的，她说哎，看你的样子好像对这卷书比较有兴趣，她就给我看传道书。哇，我说怎么这卷书看让我读了之后好像找到了知音一样。为什么找到知音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在探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你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啊，蒋中同说人生的意义在什么？以前在啊，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是吧？啊，还有什么？已经不大记得了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传道书其实在讲到人生，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我年轻的时候在思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就看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书哈，特别是在哲学上哈，或者在宗教上。那宗教上比较跟哲学比较相通的是，比如说像老庄的思想啦啊。或者说佛家的那种哈，在也是在参透，想要去参透人生。你知道佛教是谁创立的？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然后他在菩提树下去悟道，对，他享受的是什么？这人生为什么会存在？对，人生有生老病死，他原来是一个王子，对，这个享尽这些荣华富贵，可是到最后人生到头上来是一场空，所以他在那边一直去。想要参悟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所以后来他参透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四大什么
皆空。
哎，这跟这个很像，对不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 你所参透人生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虚空啊，本来空一物，对不对？那你去参，不必去参了哈，你到了后来你就是空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哈，就是没有神的情况之下，人生就是什么？就是一场空啊。但是这个人生是不是一场空呢？这世界上存不存在？是存在嘛啊，存在怎么会变成空呢啊？这是我们一般人想不透的。但其实是很简单，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说，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人生就是一场空。当你与神同在的时候，怎么样？人生就不是虚空，人生就是变成是丰盛的啊，是一个说不出来的满足，是说不出来的喜乐啊。所以我们在想说，为什么圣经上会提到这卷书啊？那我们知道说，作者如果从他的背景上来看的话，他是所罗门王啊。那所罗门写这卷书有他的意义哈。我们看一下他的背景啊。我们讲义上这边讲说，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传道书上所提到的虚空啊。什么样的人特别会感受到呢？特别是无神论和失去跟神关系、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啊。你在探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因为到最后会想到一个问题：人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佛教也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因果、第一个因啊，这个是谁驱动的这件事情啊？他们想不透。后来他们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哦，人生都是不断的循环啊，就是不断的轮回。可是，一讲到说最新的开始是什么呢？他们就讲不出来啊，说没有开始也没有终啊。但是世界上有没有开始呢？现在发现世界上是有一个开始，生命有没有一个起点呢？生命也有起点，我们一开始是被生下来的嘛，啊，那如果你追溯到那是以前，追溯到底第一个因子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找不到一个答案。如果没有神的话，是找不到答案；如果有了神，怎么样？所有的答案都很清楚了哈，就是都是神所发动的哈。所以你会觉得说，因为人本来就这样，你如果没有神的时候，就是一个虚空。所以我为什么读了传道书啊，对我心非常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因为觉得说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到最后结果真的就是一场空啊。那你看到在哲学上所探讨的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是啊，在哲学上来讲，存在主义啊，其实存在主义在1920年代的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60年代啊，我们看到嬉皮啊，人生他们是非常的苍白啊，在寻索一个意义哈，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观啊、价值观啊，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讲都没有意义。西方也是一样，西方本来没有一个对于东方的思想哈，本来是有一层距离。可是你会发现，到60年代开始，人生他们在探索人生意义的时候，发现哎，很多东西跟东方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哈，特别是印度教这些蛮贴切的。那因为这是从人的角度看。也就是说，当人自己在寻找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到最后面发现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你看到，不管是在哲学或者在宗教，如果离开了神的话，你会发现人生就是一场空。那佛教的一个观念，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无神论的哈，它没有说是这世界上是有一个创造主的一个观念哈，那就是人要去领悟这个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是没有神，或者是你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啊，那你就会体会到人生就是一场空。那我们看传道书的作者，他是一个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他是一个有神论，他相信有神啊。所以如果发现传道书上里面有很多提到有关神的事情啊，也在做对人生的一个探讨，但是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即使你是相信有神，可是你如果跟这位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是一场空啊。那所以你要了解传道书，你就必须要了解作者的背景跟他的经历啊。其实作者不管是谁啊，也许是所罗门，也许不是，不管是不是，其实你会发现他里面所讲的东西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只要你是人的话，你心里面就会有这样跟他一样的体会啊。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人受造，其实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神已经把这个永恒、永生的概念、永恒的意义放在我们里面啊。但如果离开了神啊，我们就说好像就失去了跟这个永恒的一个连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一个无限的空洞啊。所以你要了解 这个传道书你就要先了解，稍微了解作者的背景啊，跟他的经历，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去体会到啊作者的心境。好，那我们想到这个作者哈，在圣经上传道书并没有提到作者是谁哈，但是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是一个在耶路撒冷作王，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大卫有几个儿子我们大概可以算出来啊，就那最有可能的就是所罗门王啊，因为他是作王的，王位就是传给所罗门的哈。那这里面所写的东西也是符合他的一些景况，就是因为他晚年的时候离开了神，所以晚年的时候离开了神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写这卷书一点都不奇怪啊。他早年的时候一定写不出这个书啊出来，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好。那可是近代有人对所罗门是作者提出质疑啊，所以认为他是公元前四世纪所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有些观念好像跟希腊哲学有点关系啊。希腊哲学他们在探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也讲到说人生很没有意义啊，大家知道希腊的悲剧，希腊人在探讨人生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啊？生命既然活着可是为什么要死掉？那既然是要死掉的话，那我们现在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里面有些提到讲到说最好的事情是怎么样，一个不要生出来啊，不然的话就早点死掉啊。我跟大家讲过这故事吧啊，讲到希腊有一个哲学的故事啊，神话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叫 Oedipus 的哈 ，Oedipus 是一个王子，那他是受到这个命运的，好像是被玩弄一样，因为他在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就有预言讲到说这个人将来如何，这个人将来会把他的父亲杀掉啊，然后会娶了他的母亲，哇，这是很可怕的。在伦理道德上这是很不可思议哈，弑父然后恋母，就是后来弗洛伊德就发展出了一套心理学叫做恋母情结哈，你这个一生下来就想把父亲杀掉去娶你的母亲，这个啊我们就说这个人伦的一个大悲剧嘛啊。那这个所以这个王看到他的儿子这个样怎么办呢？这个能够让他活下去不行，就是要把他杀掉，就派一个人就说你把这个孩子丢了啊，把他解决掉吧。结果呢，这个人本来是要到森林里面把他杀掉的时候，后来不忍心啊，不忍心杀他这么可爱的孩子啊，所以就没有杀他，就这样子让别人去养，就不理他了啊，就让他自生自灭。结果呢，这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说他不知道他父母亲到底是谁，他就在到处去流浪，可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才华啊。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走到地方啊，要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那里的村民跟他讲说，你不要经过那里，那里有个怪兽，那个怪兽哈，每次碰到有人的时候，他就会把你拦住，然后问你一个问题啊，然后叫打个谜语让你猜，如果你猜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吃掉。所以目前还没有人破解这个谜语，你别去了吧。可是他很勇敢，他说我不怕，他去了。去的时候果然碰到那个怪兽啊，那个怪兽就把他拦住说，有个谜语让你猜啊，如果猜中的话哈，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你，猜不中的话，我要把你吃掉。结果呢，好，你的谜语是什么？他就说有一个动物早上的时候它是用四只脚走路，到了中午的时候它用两只脚走路，到了晚上的时候用三只脚走路，请问这是什么动物？你们知不知道吗？啊，谁？
人
嘛，对不对？哇，聪明的，你猜对了，太有智慧了。为什么早上四只脚走路呢？在地上爬嘛，小孩子嘛。中午呢，年轻的时候就两只脚走路，到了晚上呢，老年的时候三只脚拿个拐杖嘛，对不对？这么简单答出来，哇，只有你答得出来，你太有智慧了。那好，你要问什么问题尽量问吧。结果他问什么问题啊？不是，他的问题说，请你告诉我人生最好的事是什么。哇，这个怪兽说，你这个可怜这个人啊，你为什么那么愚蠢，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啊，我告诉你吧，人生最好的问题是什么，最好的事是什么？人生最好的事就是不要生出来。你不要生出来嘛，你这个人你生下来就要死，你生下来就有很多的悲剧等着你，你干嘛要生出来呢？人生最好的事就是不要生出来啊。什么人生最好？可是我已经生出来了怎么办呢？啊，那这样我再问一个问题吧，人生第二好的事情是什么啊？既然是已经生出来没有嘛， 哎呀，愚蠢的人呐、啊，你为什么又在问这个问题？好了，我告诉你，第二好的事是什么？告诉你吗？第二是最好就是赶快死掉。所以人既然要死，早死晚死都一样，不如早死嘛，都没有意义嘛，啊！所以这希腊哲学，希腊人在探索人生的意义，那个动物就是人嘛，啊，人生的意义，人生最好的事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存在。可是完了怎么办？已经存在了，存在怎么办？那你就赶快死吧。所以那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对，怎么会有这种答案？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人活着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你看在《使徒行传》哈，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讲到他来到希腊，你知道希腊就是希腊哲学的大本营哈，到了雅典，到了雅典在干嘛呢？他不是讲了一篇道吗？很有名的道吗？他在看到很多的偶像，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哇，怎么样？在亚略巴谷的广场啊。如果看到第十七章在第二十二节，那个是一个民主，就是说你什么样的言论都可以发表啊。那好，他发表他的言论了，这个雅典人很喜欢听这些东西嘛，你有什么好的一些东西让我们听听看吧啊。那他就讲了，跟他们传讲什么，你们我看到你们拜了很多的偶像，什么神都拜，然后之后呢也拜了有一个叫做卫士之神啊。那卫士之神有个典故哈，我这里就不说了哈。那卫士之神，你看连不认识的神你们都在拜哈，那我告诉你们这卫士之神是谁吧。那这个卫士之神呢，他就讲到是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对希腊人来讲的话，他们最大的神叫宙斯，丢斯哈，是个天神。你看在天里面，天不是有很多星星，每个星星都是一个神啊，太阳神、月亮神啊，火星就是战神，还有爱神、金星哈、维纳斯等等的，他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神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掌管阴间的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讲到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啊。所以他就提到说，这个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啊，那他不需要人来服侍他，也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但是他反而将自己的生命倾倒给人啊。在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啊，二十八节讲到说，我们的动作啊，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你们当中有人写诗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就好像我们读李白的诗一样，他们几乎都知道这个诗啊，你们都已经可以朗朗上口，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都在他里面，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啊，你们一直在那边追求啊，在哲学上的探讨啊，到后来是一场空。然后这边讲到说，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啊，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应该去拜那些偶像了啊。然后呢，世人还蒙昧无知，你去拜偶像的时候神还不监察，可是到了神所定的日期呢，神就要让什么，让把这个启示出来啊。然后最终他讲了最后一句话，你看到很有意思啊，第三十一节，因为他定了日期，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可是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会众有没有鼓掌？哇，保罗你讲得太好了。没有，会众怎么样？一听到他讲死里复活的话，就讥笑他，就嘘，把他嘘下台。你们有看到哈？一个讲的，如果你讲的不对的话，把你嘘下台哈，讲的不好嘛。啊，人家我不要听你的哈。他说。我们再听吧，你下来吧，下来吧，哈。他等于是被虚下台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被虚下台呢？啊，因为在亚略巴谷广场是一个民主论坛，你要讲什么言论都可以，自由言论嘛，大名大方，什么话都可以讲嘛。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讲，为什么？你讲这句话，你就明明就是在骗人嘛，你知道吗？你要不要骗三岁小孩子嘛？哎，三岁小孩子不要把我们当作三岁小孩子骗。特别是不可以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只有一件事不可以讲，就是不能讲死里复活。因为亚历巴谷广场现在后来他们考古发现那边刻了一个字啊，当尘土收取人的血肉身体，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这是他们写的一个刻在上面的字，就是说什么事都可以讲，就是不要讲复活。如果有复活早就有人复活了嘛，对不对？现在死掉的人从来没有复活，那就是说人死了绝对不可能有复活的事情，我们死了一定没有盼望啊。所以你在讲这个东西你就是在骗人嘛啊。所以他就被虚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了复活的东西。所以希腊人他们有个观念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有 一个观念，就是说人死了就什么，如灯灭啊。我们也讲人死如灯灭，所以这些希腊人他们信主之后，你看到哈，在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为什么保罗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特别是在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有提到一个就是死人复活，一整章都讲在讲死人复活啊。你想，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根本就是要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第十五章一开始他说：“弟兄们，我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你们也领受了，如何如何，对不对？”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啊，按着圣经所讲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如真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现给好多人看，对不对？我也显现给我看，我也看到耶稣复活了，然后我也看五百个人也都在场哈，你们可以问问他们，他们现在很多还活在这里的啊。可是问题是我们传的是复活，对不对？我们的信仰根基也是在耶稣复活，我们将来也从死里复活。可是你看十二节，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怎么样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啊，为什么讲没有人死人复活的事？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就是对于死人复活这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不可能有死人复活。就像现在我们中国人哈，讲到哎，有时候也会讲到轮回，会讲到来世啊，很多人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虽然信主了，可是还有一些这种观念啊，人死了之后会不会得安息啊？如果他是冤死的话呢，需不需要超度一下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的时候，对，干嘛？要超度嘛？有一些孤魂野鬼，让他吃一些贡品啊。那所以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人是在很冤枉的情况下死的时候，在灵魂一定是不得安息，在那边会飘荡，对。你有没有听过说基督徒啊死了之后啊，有人如果他是被冤死的，我们那个灵魂要不要去超度他？现在在台湾我还听过啊，你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哎呀，这想到过去啊，我们不是有白色恐怖吗？2.8事件，啊，他们讲说这些死难家属他们在天上啊，可能还没有安息，所以我们要去超度他。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我就听过这样的讲法。我说啊哟，这个就像是保罗在提到的这些哥林多教会啊，他们是希腊人，他们就是还是在讲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啊。所以希腊人基本上来讲，他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当中，可是为什么又活着的？所以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后来又想到一个神话故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潘多拉的盒子？潘多拉的盒子这个故事是讲什么？讲到说，哎，这个东西哈，这是一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哈，那里面很多东西是不能打开，一打开的话哈，很多人生的很多的问题都出来了啊。那这个有人就从天神那边去偷来那个东西，就放在那边哈。那有人就要引诱人去打开，就是不要让打开就没事了啊。那就有一个叫潘多拉的哈，那他就好奇，他一直忍不住要开，到底里面是什么？开一下就好了哈。那后来呢？怎么样？忍不住，果然他就打开了。一开了，哇，糟糕啊！疾病啊，痛苦啊，死亡啊，什么东西都来了，全部都跑出来。他看到哇，这些东西太可怕了，赶紧把它盖起来，来不及了，等于跑出去了。但是最后呢，他还把一个东西盖住，还好把那个盖住啊。那盖住的是什么呢？那盖住的叫做盼望。就是那个好，我们常讲的说，如果哎，我们人生在为什么还活着？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盼望，还得不到的那个东西啊。如果那个盼望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那人生不要活了啊，你可以死了。哎，就是因为有个东西哈，我们总是有一个盼望在那边等着我们啊。只要我们在支撑着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个苦难的啊没有意义的人生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活下去。就是因为那个盼望还没有被我们得到。如果我们把这个盼望，我们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得到的话，那你不必活了。所以希腊人他们这个想法都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东西，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人既然活着，为什么要死？死了的话，既然死是一片虚空的话，那为什么要活着啊？但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是有它的实在的存在的意义啊。而且在神的里面，它是永远存在， 永远活着，所以我们讲到神他是永生的神啊。所以可是我们人在这世上活的是暂时的，我们会面对死亡，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无限是什么一回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永生到底是什么事。所以用我们的头脑去想到死后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脑袋会发麻，对，你有没有发麻的感觉啊？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存在，但第一个因是什么？我们真的想不透，然后脑袋开始发麻。那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本体，你没有办法去思想到这个永恒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啊，它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哲学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讲到哲学或者神学上来讲的话，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讲啊。讲到哲学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个宇宙论，或者讲到一个本体论。宇宙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存在是怎么来的，然后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所以在传道书他就探讨这个问题，那里谈到一个人的本体，对，人的本质，我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是一个身体吗？这个身体死了之后，然后之后又到哪里去？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身体呢，还是有个灵在那里啊？是一个暂时存在的呢，还是可以活到永远的这个啊？人的本体论啊，所以在神学上来讲是一个人论啊。我们探讨哲学的一个议题的时候，我们探讨很多，我们探讨有关神的事情。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他是良善，他是永恒，他是无所不知，等等等等的。神学上我们会讨论有关神的事情，但神学上我们也会讨论什么？有关人的事情啊。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哎，其实都有答案啊，圣经上都有答案。还有一个呢，这个人他的本质到底是好，身体呢，对不对？我们有身体嘛，五官嘛，可是我们有灵有魂，对不对？有人说灵魂体，有人说身体跟灵魂，有人说什么什么，哎，到底人的本质是什么啊？人是用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跟你的小狗狗有什么不一样啊？吃的东西都是一样啊，睡觉也是一起睡啊，哎，到时候狗走了之后，哎，你可能给他举行追思礼拜也一样，对不对？你们小狗走的时候，很多人伤心难过哈。我听过有几个人说啊，就好像自己心爱的孩子走了啊，非常伤心，对不对？那人跟狗有什么不一样？有人还讲说，哎呀，他狗走了，在天上我会不会可不可以遇见他？啊，问牧师这个问题，牧师要怎么回答？所以这个是谈到这个，还有人哈，为什么存在？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要存活？活着目的是？很简单，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生养众多，对不对？还有呢，除了这些还不止啊，要不要工作啊？人哎，就是在工作当中去享福嘛啊。还有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这些都是可以去探讨的一个问题的哈。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当中就是借着传道书，我们更明白我们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作者呢，虽然有人在质疑到底是不是所罗门，但是我们一般来讲传统都说是所罗门王啊，一直到从来都没有人怀疑过，只是近代哈、啊，近代的人哈、啊，他们什么都怀疑，所以对圣经上很多的怀疑啊，这是不是所罗门写的？他们想说，哎，这个有点像希腊的哲学哈、啊，特别是你看那个这个希腊的悲剧的故事，也差不多在西元前的4世纪、5世纪啊，可能早一点6世纪，所以他们在想说，哎，这是不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所写下来的书啊？因为亚历山大不是打到波斯吗？打到东方那边去，是不是把希腊哲学给传到那里？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只要我们是人的话，一定会探讨这个人生的意义啊，就在哪里了哈、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来，我们接受他是所罗门王，你从他的所作所为哈、啊，他的特质，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哈 啊。但是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哈、啊，所以他写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很意外啊。好，那书名的话啊，我们说书名传道书在希伯来文它的书名叫 Koheleth 哈 ，Koheleth 的意思就是传道者，或者是招聚，把人招聚起来啊，把它宣讲一些话。那希腊文的70是译本，将这个字解释为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念的英文哈、啊，英文的传道书你们知道怎么念吗？Ecclesiastics 哈、啊。 Ecclesiastes 很不好念，它是用希腊文或者是拉丁文这边转过来的哈。那这个教会 Ecclesia 哈，如果我们看到教会的希腊文就是 Ecclesia E-K-K-L-E-S-I-A 哈，然后加上后面的那个字根哈，所以教会的意思就是蒙召出来的一群人，或者是被召聚的一群会众啊。所以这个字跟教会的那个字根是一样的哈，所以你们在读英文的时候，你们就把它跟教会联想在一起就可以了哈。那他被称为传道者啊，一开始就讲到传道者所写的那本书啊，传道者的言语就跟传道书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啊，传道书就是传道者这个字来的。那传道者在本书出现了七次，有三次是在第一章，有三次是在第十二章，所以前面后面都提到传道者，传道者哈。然后另外一个在中间哈，很有意思啊，就是夹心饼干，总共有十二章，就是第七章的二十七节也有提到传道者啊。那他讲话非常有智慧，有权柄啊，好像就是对众人所说的，我讲的话就是真理。他讲的话是不是真理呢？也是真理啊。是不是虚空的虚空，对不对？也对，因为如果你没有神就是虚空的虚空啊。因为这世界是怎么来的呢？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空虚混沌的啊，渊面黑暗，所以本来就是从空的而来的嘛。因为有了神之后，这个世界就不再是空的啊，而是丰盛，而是圆满啊。那但是如果你没有了神之后呢，哎，又回到那个虚空的状态啊。所以这个东西有它的意义哈。那这卷书它是被排在圣经的正典啊，什么时候被排进去已经没有办法去考据了啊，就发现哎，诗篇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传道书就什么时候出现，箴言跟他们是一起的哈。那最早被发现就是被编到圣经的正典，可以追溯到哈公元前的二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些书名啊。那在昆兰的那个书卷里面啊，昆兰的那个团体里面也提到了有这卷书啊，所以在旧约圣经在西元前二世纪的时候已经被归类成三种，一个叫律法，一个叫先知，还有一个叫诗篇或者叫著作啊 Torah、 Nabiim 还有 Ketubim 啊，这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旧约的经卷分类成这三种。那传道书就是被分在那个 Ketubim 里面的啊，就是称为著作或者简称诗篇，因为诗篇是在这一群著作里面的第一个啊。所以在耶稣在提到就说你们圣经上所讲的，他就讲到律法、先知和诗篇所提到的啊，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就提到这个三卷啊，三个名称。那所以他是被列在这个啊旧约的正典里面。那另外犹太人的传统啊，传统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会念，有五个重要的节期会念五卷书啊，这五卷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传道书就是在这五个节期当中的一个啊，重要的节期一个是逾越节，是所要念的就是雅歌啊。路德记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因为五旬节就是纪念路德他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啊，是出手节，动手割大麦，一直到他啊跟波阿斯之间发生关系哈。跟他结合在五旬节的时候啊。那耶利米哀歌是讲到圣殿被毁的时候啊，纪念这个日子。以斯帖记我们知道它是普尔日啊。那传道书是在祝棚节，所以三大节期都包含在这里面啊，它祝棚节的时候要念的。那传道书在祝棚节为被传送，因为祝棚节的时候要念律法书，还有就是从生命记啊念到最后一段，然后开始又回到这个创世纪，把摩西五经在一整年啊，他要把它念一遍，从祝棚节开始啊。那而且不只是读律法书，还要读传道书啊。意思就是讲到神的子民在世生活就好像寄居一样，你要时时的依靠神，要遵行神的律法啊，要与神同在，这样子才不至于陷入虚空啊。你念传道书就提醒你，你现在是很虚空，对不对？念，你发现你跟神有个美好的关系，你的人生怎么样？一点都不空了啊。发现哎呀很满足很圆满啊。那这卷书它在整卷圣经中也是很有争议的啊，它因为它不像圣经的书卷，倒像是哲学的著作啊。那其实我们说它这卷被编在圣经当中一定有它的意义，它有神的启示在那里啊。 那神使用作者成为一个反面的教材，说明一个与神失去关系的人在面对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呈现出来是一个困境啊，无助，还有一个虚空啊。那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传道书啊，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旧约圣经我们知道说啊，到处都看到耶和华，就是在传道书里面你找不到耶和华这个字啊。那这是很少有的现象啊，因为耶和华其实这个名字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所用的名字。神启示给摩西啊，我的名字就是叫耶和华，我现在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立约的话要用名字，用什么名字呢？就是耶和华啊。那表示说你跟神有立约的关系的时候你用上这个字，但是一旦那个关系破裂了，你可不可以用这个字啊？你跟一个人结婚，对不对？结婚的时候你称他为什么？你叫他 honey， 对不对？可是一旦你跟他破坏了关系的时候，你还能够叫他 honey 吗？哎，这个杀千刀的或者什么样，用别的字来代替哈，你不可能用 honey 这个字了哈。所以这个所罗门跟神失去关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字啊，所以表示他跟神失去关系，所以他不用耶和华这个字，我们也不以为怪哈。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因为他敬拜侍奉别神啊，他就破坏了与神立约的关系。但是这本书他提到神的名字，神 Elohim 哈、啊、，Elohim 是讲到不是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名字，是一个普遍普世被人所认识的、认知的。讲到神是一位创造的主、全能的神哈、啊，所以在这本书上提到28次。那所罗门认不认识神呢？他认识有关神的事情，他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可是他跟神却没有关系，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子啊，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有关神的事情，哎，神是无所不知，神是圣洁良善等等的，但是 你有可能跟他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不能真正认识他。好，那我们现在想到所罗门的啊，传道者讲到他人生的体验啊，反映出所罗门一生的写照。因为神赐恩给所罗门啊，使他的智慧胜过世人，他写了三卷圣经，这不得了的啊！有三卷圣经，大家知道啊，一个是雅歌，一个是箴言，一个就是传道书啊。刚好这个就是他人生的写照。雅歌是他早年的时候写的哈、啊，那箴言是在他中年啊，传道书是在晚年，这是我们推论的哈、啊。为什么我讲推论？下面有解释啊。那所罗门，我们知道说他得着神的恩典，神曾经两次向他显现啊，这是因为他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从神得恩典会不会离弃神呢、啊？有可能离弃神。所罗门的例子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啊，神的灵可以降在一个人身上，会不会离开他？有可能离开他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荣耀的神，神是圣洁的、荣耀的，他不可能在有罪的人的身上住着啊，他就会离开。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只要悔改，哎，我们又成为圣洁，他又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哎，神他又再一次会回来哈，就我们就可以相交。那所罗门他渴望一件事情是什么？神问他说：“哎，你有什么事可以求？啊，向我求，你可以求。”结果所罗门求的是什么？所罗门求的是要智慧，对不对？所罗门为什么要智慧呢？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啊，在列王记上。所以讲到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就真的是不得了啊！所罗门在这个列王记上的3章，他到基甸的丘坛去献祭啊，他也还不认识神啊。那在做梦的时候，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啊，所以梦中显现算不算神向我们显现？算哈、啊。所以圣经上讲他2次向他显现，所以你们有一天做梦，如果梦见神跟你们显现，不要怀疑啊！哎呀，感谢主，我终于梦见了神啊！神跟我显现了哈、啊。他说：“你看，讲到说第5节哈、啊，啊，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啊。”所罗门说：“如何如何的哈、啊，我求的是什么？求一个智慧的心，求你赐给我智慧。”在第9节，所以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什么判断你的名。啊，辨别是非，因为他现在坐在这个王位上，他所求的并不是说，哎呀，让我有智慧，可以更多的认识你，对不对？啊，他不是，他求的是什么？要服侍神的子民， 啊，这件事情好不好也不错哈、啊。所以后来神说，你就既然求这件事啊，我另外再给你很多很多，让你富足长寿等等等很多的恩典给他啊。但是不像大卫，大卫求的一件事是什么？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还要再求的，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诗篇27篇啊。所以跟大卫不大一样啊，大卫定睛在神的身上，所罗门定睛在民的身上。所以记得我们成为基督徒啊，你不要为了服侍啊忘了神。在以弗所教会，记不记得启示录提到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你做了很多好事啊，劳碌忍耐啊，如何如何的啊，你做好多好多好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先放一边，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是什么？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神看重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常常去做了一些事情，却把神离弃了。那所罗门也是一样，他为了要治理神的百姓，啊，那神也真的给他智慧、富足、尊荣。到后来呢，他就眼目就偏离了神，啊，到最后呢，他就失去了在神里面的生命，啊。那我们看他早年很好，对不对？早年这第三章，你如果注意看到第三章的第三节，怎么说？所罗门什么？爱耶和华，哇！你们圣经上如果讲到我爱耶和华，那不得了，对不对？很好，所罗门爱耶和华。那他早年是爱神的啊，所以你早年爱神，你晚年不一定爱神哦，对不对？那神爱不爱所罗门呢？神为什么爱所罗门？你用他的名字啊，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耶底底亚啊，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24、25节那边有提到，当所罗门诞生的时候，他是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啊。大家知道拔示巴跟大卫不是跟他犯了罪之后吗？神就怎么样让他所生的儿子给死了，对不对？死了之后呢，但是神大卫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神就赦免他的罪。那这个儿子死了，这个大卫后来又去安慰拔示巴，又跟他同房，他就生了叫做什么？所罗门啊。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所以我们过去做了坏的事情，但是神赦免我们之后呢，神还是会赐福给我们啊。所以你看第24节之前讲到说那个儿子死了啊，24节讲到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啊，小龙啊，字根是一样的。那耶和华也什么喜爱他，就借着先知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耶底底亚的意思就是啊，耶和华所爱的。那所以你看到所罗门爱耶和华，耶和华也爱所罗门啊，这个就怎么样啊？爱情就是这样来的，对，你不要单相思，你爱他他不爱你啊，或者他爱你你不爱他，那就没了。但是你爱他，他也爱你，这看对眼的话，哇，就有一个爱的关系哈。所以为什么雅各我们讲是他早年的时候写的？为什么雅各是他早年的时候写的？因为你要写雅各，他讲到爱情，你没有爱情的话，没有经历爱情，你怎么写得出雅各？讲到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跟神有一个双向的爱的关系哈。所以讲到说，哎呀，父亲爱我，我知道，但是我那个爱没有回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到那个爱哈。所以爱必须是双向的，有了这个双向的爱情关系哈，他写了那个雅歌哈。因为这个雅歌就是描述心腹跟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属灵上所预表的就是神跟以色列民旧约的，那新约的话就是基督跟教会。因为爱是一种双向的爱，是合一的爱，是一个盟约结盟的爱哈，是至死不渝的爱情。所以这是神向每一个圣徒的呼召。所以神要写下这首歌，他就找了谁？找了所罗门啊。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就讲到神爱所罗门，所罗门也爱神啊。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雅各是所罗门所写的啊。所以他早年爱神啊，那他也遵行他的父亲大卫的律例，因为他的父亲也是爱神啊。那神也爱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爱，不是我们能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啊。所以记得，爱是从神先发动的，爱是从神来的。而且人的爱是有限，神的爱是无限的啊。如果不与神相连的话，你会容易被外在的事物牵引啊， 你容易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即使你在服侍神，你劳碌忍耐等等的啊，你还是会失去那起初的爱心。那他做王啊，其实是神应许他做王啊，因为神讲到说啊，那所罗门是要接续他做王，一个是大卫自己跟拔示巴所起的事啊，可能要安慰他的妻子啊，大卫是心里很愧疚，这么多孩子里面，到底谁要接他做王呢？就跟巴斯巴说啊，我安慰你啊，你的儿子所罗门会做王啊。所以到后来所罗门做王是因为他向他所起的誓啊。所以所罗门不是自己的意思要做王，而是大卫的意思，而且最后呢他也受膏了。那另外所罗门他做的早年他做的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为神建殿啊。因为大卫有一个心智，就是要为神建殿，可是他自己不能够为神建殿，因为他是个战士，沾了很多的血，所以神不要他为他建殿。在历代志上的28章那边有提到，一整章都在讲到这件事情啊。神不要大卫为他建殿，但是应许说你的儿子所罗门王要接续你做王啊，他要为你建殿。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和平啊，所以你要为神建殿是一定要和平的状况之下，你还在打仗不可能这样子做的啊。所以所罗门果然后来他就为神建殿。什么时候呢？在他做王稳固之后，他就开始为神建殿。在列王记上的第6章就提到啊，他开始建殿总共花了7年的功夫啊，把殿给建成了啊。这是他早年所做的事情。那中年呢，我们说他是一个智慧，那他治理国家，他是用智慧来治理国家。因为当初啊，他说他要治理国家需要智慧，神就把这个智慧给他啊。那他真的是建造，把以色列建成是一个强大，不只是强大，而且富强啊！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对不对？中国越来越富裕了哈、啊，中国也越来越强盛啊！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智慧这个东西哈、啊，撒旦被造的时候也是智慧充足啊。如果我们再读到以西结书28章啊，我们经常引用这个经文，它是全然美丽，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什么？因着骄傲而堕落啊。那同样的，所罗门也是一样啊，他也是很有智慧，所以智慧并不表证啊我们将来不会离弃神。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你要敬畏神啊，跟神保持关系。因为你的智慧啊，这个叫做智慧有两种，有一种叫做上头来的智慧，有一种叫做什么？属地属情。好，我们看那个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啊，第三章这边有提到说，有一种智慧叫做上头来的智慧啊，然后有一种智慧叫做什么？属地属情欲的智慧。你从雅各书3章13节开始看，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呢？谁是有见识？我们有没有智慧？智商高不代表有智慧啊，有的智慧是反映在你的人际关系情商啊。台北市长柯文哲他的智商很高，对不对？他号称智商是156啊，很聪明，够聪明，对不对？但是还需要情商，对不对？很多方面的。你看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在当在什么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啊！你要做出来，怎么做呢？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其实很多人有智慧啊，那些犯罪的人，其实后来他们在研究犯罪学啊，那些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的，很多很有智慧，监牢里层层的封锁啊，你看他绝对逃不出去，要我被关去，肯定哎呀，一定出不去了，对不对？门一锁住我就出不来了嘛，对不对？可他总是有办法，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他就可以逃出去。所以这个他们在研究说，哇，这些人其实智商很高，他在那边没事在想怎么逃出去，哇，就给他想出一条路跑出去啊。那就是这个样子啊，像墨西哥那个大毒枭他也是这样子逃出去了啊。好，你们心里怀的这些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怎么样？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有一种叫上头来的智慧，有些智慧呢叫属地的、属情欲的，还有属鬼魔的啊。你有从你自己人来的智慧啊，你想那些坏事，还有一个世界的智慧啊， 很多人进到被关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哇，长知识了，长见闻了。以前哎，哇，彼此切磋一下，对不对？哇，他们的一些招数都学到了，这个从属地的啊各方面的智慧。还有一个呢，叫做属鬼魔的智慧。撒旦有没有智慧啊？撒旦很有智慧啊，你想要跟撒旦比智慧啊，比不过他，对不对？怎么样叫做比智慧？如果谁听谁，谁就比谁有智慧，对不对？所罗门有没有智慧？所罗门够有智慧，但是他被撒旦欺骗引诱，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撒旦的智慧胜过所罗门王。他有没有胜过但以理呢？也胜过但以理啊。在希伯来书28:2里面讲到说，哇，他智慧是胜过但以理，所以撒旦的智慧胜过我们所有属血气的啊。所以别想跟撒旦去拼啊。但是我们如果有了神的话呢，谁比较有智慧呢？当然是我们就有智慧，我们就胜过他了啊。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啊，公义、圣洁、救赎啊。那接下来，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你看，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你从上头来的智慧，一定会让你生命改变，结出那个果子来啊。所以真正的智慧，记得不是从地上来的啊。如果你离开了神，你就变成属地、属情欲，啊，那个智慧还在不在呢？还在。那些哲学家有没有智慧？有。他讲到探索人生，哇，讲得非常有道理，啊，非常逻辑分明，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结论呢？虚空啊，有没有道理？是有他的道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定要跟神连接，那个智慧才能够结出那个丰盛的果子。你离开了神，智慧就告诉你说，人生到头来是一场空啊。那他中年非常有智慧，好，因为智慧治国，他的国家也变成强大，每个人民都富足。所罗门大兴土木，哈，自立建设，他把国家治理的啊兵强马壮，人民富足。在耶路撒冷的银子多如石头。以前台湾有钱的时候很自豪，台湾的钱怎么样？眼角木，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哎呀，这好像是下雨天哈，水都满出来一样，这样子啊。那现在也是一样，这个所罗门的形容，人民哈，财富都集中到耶路撒冷去了，啊，银子到处都是银子，像石头一样，啊，那别的地方没什么钱，可是钱都在那里啊，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啊。那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四境平安，啊，他征服了很多的邻周围的邻国，百姓都安居乐业啊，他又建造基货城。还有屯车的马兵的城等等等等的啊，那这些其实就违反了神的命令啊，因为啊，在申命记神有提到说，你们要立王的时候，王不可为自己多取妃兵，也不可啊去为自己预备那些马匹等等的。可是所罗门都做了这些事情啊，表示是说靠着什么自己的力量，就像该隐，记不记得该隐啊？该隐刚开始啊，杀了亚伯之后，神把他赶出去，他的反应是什么？哦，神啊，我的刑罚太重了，对不对？人看到我一定把我杀了，那怎么办呢？他跟神说，是神啊，帮助我，这个坏人要不要帮他？神就是这个，神的性情就是这样子。你只要觉得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要你帮助，神帮不帮啊？神就是帮哈，所以他就有没有帮助该隐？他帮该隐怎么帮他？好吧，那你头上盖一个记号，看到该杀该隐必报七倍。哇，大家看到该隐都不敢去碰他，对不对？啊，神他就保护该隐，可是该隐的后代呢？需不需要神保护？不需要。哦，每一个比一个有智慧啊，都是祖师爷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爷，什么蓄养牲畜的祖师爷啊，还有弹琴吹箫之人的，还有牧养帐篷啊，居住帐篷的祖师爷，每一个都祖师爷。食衣住行娱乐都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对不对？这世界上还需不需要依靠救世主？有没有神仙皇帝都不需要了啊！所以他的后代，你看到该隐的后代到后来怎么样？啊，你杀该隐报七倍，碰到我的话呢，报77倍，对。所以需不需要神？不需要神，他靠自己的力量啊。所以如果我们啊，为什么箴言讲到说啊，我不希望自己太富足？太富足的话，我会靠着自己力量夸口嘛。 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啊，那免得我污蔑了你的名哈、啊。所以让我就刚刚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对神的依靠。所以到后来，他其实就渐渐的就不依靠神了，就靠着自己啊。所以你看到他虽然这个智慧，可是智慧的结果呢，反而让他渐渐的离开了神哈、啊。那他写了箴言，我们说中年为什么写箴言哈、啊？因为在列王记上第四章那边讲到，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哇，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需要像所罗门的智慧，我也跟他一样厉害，为什么？我有 iPad， 什么事情就问他。好，像这次我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人在接待我们，哎呀，我说要去哪里啊？这地方啊，我说你没带地图啊？不需要，就拿一个手机来啊，这个在哪里啊？就问那个什么，问他的 iPhone 啊，问他说。什么地方在哪里？马上不，地图就出现了。哇，真厉害！那些计程车司机也说你要去哪里，他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秀给他看。哎，你就照着这个走，很厉害，对不对？所罗门那个时候也真的厉害啊。以前他必须要很大的知识哈，增广见闻，看很多地方，而且记忆力非常好。他认识所有的花草树木、鸟兽的名字，他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智慧手机，我也跟他一样有智慧，可以把它照一下，然后马上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名字都可以叫出来。可是以前不是啊，只有他能够叫得出这些名字啊。从墙上的牛膝草到什么香柏木，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他写了箴言3000句啊，诗歌写了1005首。那他的讲论的知识包罗万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啊。所以非常有智慧的人，并且他的声名远播哈。啊他声名远播，是他到各地去航海贸易，他带回无数的金银啊，所有的银子金子都运到哪里？运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的银子多如石头，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还带回什么很多的，好、啊、什么孔雀啦，还有什么猿猴啊，啊那些奇珍异宝哈、啊，全部都送过来了啊。他们开了一个动物园还是怎么样子哈、啊。那他的智慧和财宝胜过天下的列王，列王就差人来啊，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啊，就像在联合国最近啊，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在那边发表谈话，哇，大家都在听啊，所以摄影记者，所以到处都在转播这个事情啊，因为他所显出来的一个财富荣耀都在那里啊，并且列王啊都向他进贡啊，那他又跟外。各国结亲，他娶了各国的很多的公主啊，所以他的嫔妃非常多啊。那这是他中年，那晚年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一个虚空。所罗门他有智慧，他有财富，他有武力，还有名声，这些世俗的成就和荣耀使他起了骄傲的心啊。虽然圣经上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说，渐渐的啊，他不像是早年的时候那么爱神，他渐渐的不像是那么有。天上来的智慧，因为那是敬畏神啊，因为后来他远离神，因为这不是一个智慧的表现啊，他的心就不再专心依靠神，不像大卫从头到尾都专心依靠神，那他也不遵行神的命令，因为神说不可以做这个，他做了，所以他渐渐的远离神，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还是一样，他一无所缺，只是缺了什么，缺了神啊，一切都成了啊虚空。所以当他没有神的时候，为什么一切就成了虚空？所以当你一直赚钱赚钱，有一个人讲的话说，哇，到最后的结果你的穷的只剩下钱，你只有钱什么都没有，那你还是很穷啊。他晚年的时候娶了很多的妃嫔啊，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这些妃嫔都有自己所拜的偶像啊，像摩押亚门啊，啊以东啊什么等等的，他们诱惑所罗门去建造丘坛敬拜侍奉别神，所以所罗门的心就偏离了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就惹动了神的怒气，神就说好，我要审判，但是审判的时候不在你有生之年，是在你儿子之后，就是把你的国就是让他分裂，所以他又将国夺去了。所以后来以色列为什么分裂成南北国，就是因为所罗门他做了这个事情。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的成就是没有人可以跟所罗门相比，在他有生之年哈、啊，他的国度、智慧、权柄虽然都是在的啊，但是因为失去了与神的关系啊，他的生命就成了虚空， 他有没有智慧呢？智慧还是在的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犯罪离开了神，哎，怎么恩赐还在啊？所以恩赐还在不代表说啊，你这个人生命就没问题啊。所以所罗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他还是一样，财富还是在那边，恩典祝福好像也还在那边，可是他跟神却没有关系，那这些就成了一个虚空啊。那它的内容啊，我们看传道书的内容，它好像是箴言啊，它是一个传道者智慧的语录，可是它的内容却是一贯性啊，不像是箴言就是一句一句而已啊，它没有连贯性的。可是传道书它是有一贯的，它有整体性，它的立论跟结语都讲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所以传道者呢，所罗门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人生，他把人的智慧还有生活的体验发挥到了极致啊，所以你大概能够想到的事情他都给你想到了啊，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那最终留下的也是一个没有答案，一个无解的问题啊，等待解答。那我们现在答案很简单，答案在哪里？就在神里面，答案在基督里啊。所以你可以说，哎，我们的信仰多简单呐 啊！如果离了神的时候，你看到哦，想不透，那么复杂的事情怎么想不透？信了神之后呢？一切都是迎刃而解，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复杂啊。所以我们看了传道书，看了头一看完之后，可能一个头两个大，但没关系啊。在神里面的时候，哎，那种空虚的感觉就没有了啊。那说不出来满足、平安、喜乐、丰盛啊，就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好，那第一章呢，他在探索人生的意义啊。一开始就讲到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他很有智慧，他有提到说哈、啊，他的智慧很高。你看在第十六节，我的心里议论说，我心得了大智慧，胜过我在耶路撒冷以前的那些众人啊。那他的也享受了荣华富贵，但是面对有限的人生啊，那他觉得说啊，无止境的循环啊，日头出来了又落下去了，哎，今天看明天看都是一样，好烦啊，对不对？对，你没有神的时候会觉得很烦啊，日子，哎呀，起来了又要吃饭，吃饭了又要干嘛啊？但是如果你有神的时候，你这每一时每一刻你都可以享受，吃饭的时候欢喜快乐，你在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就说，哎呀，真烦了，又要吃饭，睡觉啊，真烦了，又要睡觉啊，工作哎，真烦，又要上班了哈。那但是有了神说啊，感谢主，你要吃饭了。啊，谢饭祷告，感谢主要去上班了，感谢主要塞车，感谢主有什么的啊，每件事情都是快快乐乐的啊。所以你会觉得所罗门啊，传道者他在讲到人生的循环的时候，这有什么意义呢啊？可是呢，有了主的话，这些哇都是很丰盛，很满足，很有意义啊。所以对他来讲，所有的努力成就都成了虚空，使人活着很无奈，不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没有神。所以很你在看这个东西，大家讲东西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就是没有神，很简单，有了神就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在第二章的时候，他是讲到他生活的体验，你说他的体验，你有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我们有很多东西比不上，对不对？他想到是住在豪宅，哎呀，我这个一生可能还没有住过豪宅，哇，他曾经什么啊，去各地去游历，哎呀，我这个可能见识都很狭窄啊，而且他有很伟大的建设，他盖造那个宫殿，为主盖圣殿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做过吗？哎呀，我们都没做过，他都有做过。他吃的哈、啊，尝尽这个人间的美味，就像是我们以前的那个皇帝吃满汉全席的熊掌，你们吃过熊掌吗？鲍鱼，鲍鱼可能还吃过，熊掌就没吃过，到底什么滋味哈、啊？他说有哈、啊，你看，他说我来试试看。你看第二章，我心里说，我移席来试试你，你好享福。我指着什么都讲啊，他智慧在引导我。你看他所做的事情，我自己动了很多的工程，想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在完成这个 project 之后，我就满足吗？对不对？发现还是不满足。哎呀，我去享受我吃这些东西，满足吗？还是不满足？啊，我去欣赏这些音乐，满足吗？还是不满足啊？他又去享受他的人生的经验啊，等等的，可是呢，后面想到这一切呢，最后的结果又要面对死亡啊，人死后了还是成为虚空啊。我们有时候好像说，哎，去享受一些快乐的事情，暂时忘记了，好、啊、面对烦恼的事啊。可是 曲终人散之后，你还是要面对一个虚空的感觉啊，那个东西是挥之不去的。所以这些人生生活的体验对他来讲还是没有帮助，只是暂时的啊，还是虚空。那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啊，这他参透了世事人生，他发现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神要试炼人，神也赐恩给人，神也叫人家喜乐行善，在劳碌中享福，这都是神所给的啊。而且神定了时候，生有时，死有时等等的啊。人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可是神把一个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啊。可是我还是参不透神啊。但是这是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所说的话啊。但是如果我们经历到神之后，哎呀，这个永生不只是放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可以享受到在主里面的丰盛啊，那个无限的感觉啊。所以他的一些问题啊，也是一样，在神里面都有答案。那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体会到，就说哈，活着到底有什么盼望呢？他传道者体会到，早死与未曾出生的人哈，比活着而受苦而终的人啊还要强。那这句话就是像希腊神话那边所讲说的话。所以为什么有人在想说，哎，这是不是受了希腊神话的影响啊？其实说不定希腊神话是受了这个影响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如果人只在今生有指望，没有复活的事啊，人死如灯灭，那人在今生活着真的就是虚空，毫无意义啊。嗯，就像希腊神话所说的那件事情啊。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在他里面，那就不一样了。那第五章呢啊，他就想说啊，那怎么办呢？那传道者就试着，我就不想这个人生的问题好了，好不好？我们只做应份做的事，反正一切都是有神的赏赐，人赐生而来，赐生而去，所做之神都鉴察，可不可以这样子呢？啊，所以他就想到说，用这个方式来想好了，到最后还是一样，啊，你没有神还是一样，都是虚空。那第六章的话，我就想，好吧，换另外一个角度，我就好好的去享受，啊，神的恩赐好了啊。传道者体会，人活着就当享受神所赐的恩赐，不必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那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可是只是一时，对不对？你终究还是面对这个，你面对一个将来的结局啊。所以大多数的人劳碌努力，却不能真正的享福，因为人一生活的日子再长，成就再大，都是不能满足，都是虚空啊。所以不管是你想，你有没有享受神给你的恩赐，你如果没有神，你还是虚空的啊。那再来，他看到这个第七章啊，第七章有提到，就是死亡是众人的结局啊。那这样子吧，不妨用虚无悲观的态度来看人生啊。所以佛教啊，你看到释迦牟尼最后他看透了，好，生是空，死也是空，什么都空，啊，四大皆空，凡事都是空啊。那我们就坦然地面对死亡的话，好不好？那把死当作比活着更好，可不可以这个样子呢？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颠倒是非了啊！就把暗说成光，啊，光说成暗，你发现也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还是会碰到一个死亡的问题。像孔子啊，孔子他讲了一大堆那个道理，讲了一大堆智慧的话。可是当他的学生子张问他一个问题，这个死到底怎么一回事情呢？孔子怎么说？啊，不知生焉知死啊，你生，哎，我都没有时间回答这生的问题，你就别回答死的问题。其实他是顾左右而言他，而且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哈。所以你看，你就是虽然你有一个智慧，你仍然解决不了人生的意义啊。最后的结果，智慧反而叫人家更加的迷惑啊！我们以为说智慧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到后来才发现，智慧是不能解决问题啊。那到第八章的时候，他一发现这个人生实在是无奈的。哎呀，人活着啊，第八章第八节说：“哎呀，没有人有权利能够掌管自己的生命，将生命留住。好，你想活着，你不能掌管，好不好？我死总可以吧？”哎，这边又讲说，也没有人可以掌管死期啊！你想死还不见得能够死啊！对，这个生命都在神的手中，生跟死都在神的手中啊！啊，你要求生也不行，求死也不行啊！那真的是很无奈啊！那人干嘛都有神的命定啊！ 好，好吧，那既然在神的手中啊，人既然活着，好吧，你就甘心来领受，用乐观的心情来面对人生吧，你去安分守己吧，不要逾矩逾越这个啊。那不管怎么样，活的总比死的好吧，就当作享受生命的福分吧。可是又想到死，这一切又还是空虚，又是可怕的啊。所以到后来还是一样，不断的在讲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人生啊。那后来他讲说，好吧，你就看去看重智慧吧，啊，你不要去变成一个愚昧人，啊，因为智慧会带来建造，愚昧会造成破坏。可是发现智慧人跟愚昧人的结果呢，也是一样，就跟野兽跟人的结果也是一样，啊，想了一下好像是稍微讲得通，可是想到终局又是想不通了啊。那到第十一章、十二章也是一样哈，最后以过来的人的口吻哈，传道者他提出忠告，最后呢，还是叫你去敬畏神，你去谨守他的诫命，啊，因为神是按人所行的来审判，虽然很多事情没有解决哈，这个传道者终究还是明白，最终的答案都在神里面。可是呢，问题是怎么样？我跟神已经没有关系了。其实很多无神论他也是一样，你知道无神论到最后的他的结论是什么？所有的答案都在死，你只要相信神，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啊！所以那些无神论到最后说，你要问人生的问题，你干脆信主吧，信主吧。可是呢，他就说我就是信不来啊，不是他不想信啊，他就是信不来，因为信心，一个人要不要信神是神的恩典，神给他信心，他才能够相信啊。所以到后来传道者他也是讲到说，最终你们还是要去敬畏神。啊，可是他虽然是跟神断了关系，他也知道最后的答案都在神里面啊，所以他后来最后讲出来一句话，就是他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他说的话虽然都是智慧的话，也知道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只是因为他跟神失去了关系，他就没有办法活出这个有智慧的生命啊。所以就像是人知道称别善，可是他行不出来啊，情形是一样的。但是呢，至少传道者他把一个真理说出来，如果人没有神，情况就是这样子哈，虚空是很可怕的哈。好，那最后我们看这讲义的第四点哈，传道书他所探讨的哈，在神学上是属于人论的范畴。约伯记我们看到约伯记是讲到神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哈，那这边比较多是讲到人的问题，牵涉人的来源跟人的最终的归宿是什么，人的存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啊？那传道者的观点是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记得啊，他是有神，可是呢因为跟神断了关系，虽然知道神的存在，虽然知道一切都在一生都在神的手中，却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为什么，因此他的结论就是凡事都是虚空，他跟无神论一样是悲观，是没有盼望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说你信主的人跟主没有关系啊，那你就比众人都更可怜了啊。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今生有指望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跟神断了关系，你就比众人就更可怜了啊。所以我们说传道书为什么写在圣经上，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是因为所罗门的背景他可以写下这样的书啊。所以我们会探讨哪些东西，一个是人生的意义，第二个是生命的本质，第三个是活着的目的，第四个是人的价值，做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话，你就必须要追溯人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那有了神呢，存在就有了意义，那离了神呢，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离了神就是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从空虚混沌中创造了这个万有，建立这个秩序跟法则，所以一切的存在是因着神而有的。所以如果你离了神呢，一切你又回到哪里去呢？回到虚空。所以你不需要去寻找，你就是虚空了啊。所以这些佛教哈，或者存在主义，或者是这个传道者，他寻求了半天，最后告诉我们结论是虚空。那我们说他讲错还是讲对？你讲的是对的啊。因为你没有神，你就是虚空，但有了神就不一样。那人生的意义是，还有我们从这个人的来源，是人的被造是神，从神来的，神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所以我们里面有永生，有永恒的东西， 有神的性情跟神的荣耀啊。那如果没有神，你就失去了永生，你就陷到了一个好无止境的空洞。所以为什么在第三章里面有讲到神把这个永恒放在我们里面，可是呢人神之中他的作为我们没办法参透，因为他离开了神。可是如果你跟神连接了，你就得到了这个丰盛，得到这个满足。那也提到人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呢？兽人跟兽不一样的地方是人有灵，对不对？人的灵是往上升啊，那兽的魂是下入地啊。因为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是人是有灵的，最终最终的那个灵是要回到神那里去。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肉身是属尘土，尘土终归于地哈。所以生命的本质，记得哈，这边人是神所造的，有属灵的生命，也有肉身的生命。肉身的生命属尘土，受罪的辖制，也不能够去察觉神。虽然知道有关神的事，却不能真正的认识神啊。所以讲到是出于尘土，神是用地上的尘土在造人啊。属肉身的乃是属尘土，最终就归于地啊。但是神还是顾念我们啊，在诗篇103篇也讲到，他顾念我们的本体，我们不过是属尘土，可是神却向我们施怜悯啊。只要我们能够啊，纯敬畏他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孽，他会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还有人的本质，这个肉身它是暂时存在，是属乎这个世界，可是这一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啊，有血气的都将归于无有，人死如灯灭，这句话对不对？也对啊，就是你是在肉身里面所说的话啊，你是一个没有灵性的人所说的话。那但是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你生命跟神连接的时候，哦，不一样，你可以进到永生啊。所以当有人在讲到说，哎呀，人是虚空啦，讲悲观的话，或者人死如灯灭，你不要跟他辩论，他讲的是对的啊。但是你要告诉他说，哎，只要你有了神，情形就不一样了啊。那最终的结果是死亡啊。为什么会死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这是神所命定的法则。那对人而言，死是一生哈无法越过的鸿沟，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胜过这个死亡呢？借着弥赛亚哈，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是可以的哈。那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哈？人活着要干嘛？就是要工作嘛，对不对啊？因为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是干嘛？叫他没事干吗？叫他天天吃水果？不是哈。叫他修理看守啊，所以人本来在劳碌中去享福的啊，神给我们得活在力量，记得啊，我们要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啊。但是因着罪呢，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什么？哇，终身劳苦啊，才从地里吃的啊，所以所做的却是劳苦愁烦。真正有神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服事当中，你在工作当中怎么样？感觉到很喜乐、很满足、很快乐啊。如果你觉得工作很苦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缺少了神啊！如果神的恩典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会在工作中当中，你会得到享福啊！在第三章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可是人因着受了咒诅之后呢，这个工作就变成一个咒诅了啊！地受了咒诅，不再为人效力，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必须终身劳苦，最终才归于尘土，最后才能得到安慰。你知道挪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挪亚的名字就是安慰的意思。挪亚一生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好高兴，神给他们启示说，哎呀，神必因这个啊，为什么生了一个挪亚呢？神必因我们手中的劳苦来安慰我们，神要安慰我们，生了挪亚。神怎么样安慰他们你知道吗？就是赐下洪水把他们都灭绝了。你看他们活了八九百岁，活得快乐吗？都是做牛做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哦，什么时候才死啊？什么时候才安息啊？到时候死了才是真正的安息啊！你看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我们到阴间的时候，那时候才是安息的时候啊。所以，那个如果人是咒诅，活在咒诅之下，与神隔绝，那真的是工作就是一个苦差事啊。那活着的目的，人的本分哈、啊，记得神给人有工作的能力，得获财的力量等等的啊。所以我们要尽人的本分，在阴间有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啊。所以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记得我们要做神的工啊，做要勤做主工啊。如果神叫你去生儿养女，你就好好生儿养女； 教养儿女就教养儿女，做家庭主妇这也是在做神的工啊。那如果我们只是光是说我们嘴巴讲有信心，可是没有与神同工，就好像我们就没有行为啊。那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那活着的目的，记得要做神的工。如果人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呢，不会存留到永远，但是唯有与神同工的才能够存到永远。那圣经上也讲到说，我们是神所动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哈，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啊，能够要我们行善行出义来，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最后我们讲到人的价值啊，神造人赐给他们有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些权柄位分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人的价值本身是活出神的命定，成为神的形象，彰显神的荣耀。但因着罪啊，使人与神隔绝，失去神的形象，亏缺神的荣耀。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有管理的权柄啊，所以能够管理一切的活物，就像所罗门的时候啊，他跟神求智慧去管理神的百姓，他也把神的百姓治理得非常好。那做人的价值就是说你要有个智慧的选择啊。那蛇诱惑夏娃就说，哎呀，你吃这个东西你就像神一样，其实我们已经像神了啊。所以我们重要的是你要有个正确的选择，就是你要敬畏神啊，你遵循他的旨意，你才能够活出自己的价值啊，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所以要活出神的命定，就是人的价值不在于说啊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活出神的命定，认识自己的本分啊，让人就是成为人啊，让神成为神。所以当我们做人的啊，我们敬畏神，活出这个啊对神的当得的敬畏的时候，我们其实里面就不知不觉就能够彰显神在我们里面的价值啊，因为神的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活化出来啊。所以传道书不是很长啊，总共有十二章啊，今天我们看的就是它的一个概论啊，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分章啊，每一次每个礼拜我们就看这一章。所以你们如果有空的话，你们先把它读一读啊，记得感觉到头脑空空的时候，你就想到说答案在哪里，在神里面，要去仰望神啊，你就不会觉得虚空而觉得满足。好，我们就讲到这里。